我们不太用大脑的情况底下，就会直直的推论，就会顺着 A 跟镜子的那个反射点往内找到一个同等的距离，认定有一个物是不是在镜体的虚拟空间里面，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我们的理智会告诉我们，我们所看到镜子里面的虚拟空间那个物的 B 并不存在，你应该要垂直于镜面，对不对？再找到一个同等的距离，创造一个 C 的像，于是我们就可以透过 A 这个点所看到的示意影像，在 B 的这个位置显现一个低度意识的分别影像，再透过你的理智再翻一次，找到一个同线等距的位置，认定有一个 C 在那里，行不行呢？所以当你恍惚恍惚的时候，我有一次跟一个朋友坐在丹提咖啡啊，丹提咖啡有很多的座位，有一个座位是紧邻着那个落地窗啊，落地窗一排靠着窗边的高脚椅，我们两个就在那边。然后呢，那个落地窗有直接透过去看到外面的那个巷道的人来来去去，有因为光影的关系把后面那个大马路上来来去去的车啊人啊陷到这个落地窗的影像显现回来。于是我迷离幻境哦，我眼睛往外这个落地窗看过去，有两种像，当然还有我坐在那里的啊，有我的头像啊，有我的朋友头像在那里，我们两个比肩而坐。然后呢有实际上这个落地窗外面的街道，有我背后的街道的种种影像在中显现啊。那因为那个落地窗是带一点雾的啦，就是中间，然后再加上也累了，一直以为有一个摊位就在我们的巷道外面，肚子也饿了，我就跟他讲，哎，老李去外面买一个包子回来。走出去的时候，包子不在外面了，那不然在哪里？原来在后面，在后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那个红线，再进一步用你的理性去推估，它不在 B 的那个点，它是在 B 那个点垂直于镜面等距的 C 那个点上才有那个东西啊，怎么样呢？一重颠倒，两重颠倒，三重颠倒。第一个，那个像在哪里发生？像在 A 这一端示意像显现，是不是这样呢？那你就比之，你就推论在哪里？在跟你折射的那个镜体的位置等距的镜子里面的虚拟空间有一个 B 的点，那个 B 的那个点完全是被你分别影像显现，是不是这样子？这是第二重。你的理性又告诉你它不在那里，它应该垂直于镜面等距有一个 C 那个点才有那个物体的存在，我没有直接去见 C， 对不对？我借由镜面光的折射以及我根的索取，根的那个示意像显现，去透过我的同时的意识，对不对？初步了结分别出一个 B， 再进一步推论出一个 C， 然后再认定 C 的存在。所以 C 被我的 A 所认识的像是经过这三重推论出来的，即便 C 是客观的存在，可是透过这三重转变，维士说就叫做事变出事所缘的像，对不对？就是这样变这样变出来的。这三重改变，如果你真的要去配比，我今天不讲这个啊，成为之人就会讲，是能变有三，对不对？意熟能变，思虑能变，分别能变，就这样变，都透过什么？都透过光啊、镜体啊、跟根呢、啊，还有你阿赖耶识所藏的能够认识的功能性的那个种子性，对不对？ 透过这几个条件交叉互动影响嘛，先创造一个 A 处的示意影像嘛，再恍恍惚惚认为有一个 B 的分别影像嘛，再用你的理性用你的知识去推论有个 C 客观物体的外在存在嘛，再进一步认以为 A 有一个我嘛，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重重认定？本来应该如直回原，还见本质才对，可是你却以为有一个我见于影像，又认以为有离开本质之外被我所见的影像的存在，是不是呢？请你们用三段论法，这是客观科学可以告诉我们的光学跟生物眼根它实体的功能，我们用这样子来推度，然后最后用镜体啊这样来显现。那我要比喻什么呢？镜面就是阿赖耶识，对不对？光就是缘起，光就是心光，因为心有光，心有这个了别的能力，而了别能力其实只是什么？只是光的来来去去。而这个意识这个了别的能力的光的来来去去，就会在阿赖耶识的镜体上面取出了三种像，对不对？第一个是示意影像，第二个是分别影像，然后再推论出有一个物像跟我，对不对？他把 C 认为是我所见，把 A 当以为是能见的我，就这样子三重推论，这样聊吗？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自以为有一个我们所见到的外在，如我们所见的那样的存在，以及有一个能够见到外在的我，都是为阿赖耶识所变，听不见呢？这个可以同意吧？他给你多少认识外在以及推论有我的能力，当然了，这种能力有过去生带来，有这一生后天学习的东西交叉影响。阿赖耶识不是指光光过去生带来的能力而已，这一生你受过后天教育改变的能力也是你阿赖耶识所藏的种子，是吧？这种是交叉影响让你有一个现在正现起这个功能的能力，那些条件，而这条条件你会怎么去观察，也会让我今天讲出一堆的道理，对不对？让你能明白无著菩萨所写的舍达三论。可是如果你不学舍达三论，不学佛法，不习为识，你可能就照着你今天客观认为的存在而就认定它，于中你所产生的情绪你就当以为是非常重要要去解决，对不对？解决到一辈子，解决的生生世世，你可能还在解决那个解决不完的问题，不知道原来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是这样子的机转，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去换面镜子不就好了吗？那镜子是凹透镜，它就会现出不同的影像，凸透镜是现出不同的影像，干净的镜子就现出不同的影像，对不对？你多认识的那个 C 的可能性越多，你去认定它的可能性就会一直不断的被修正，不是吗？你何必受限于眼前的一切呢？烦恼需要你现在一定的条件底下去非要怎么解决不可吗？没有，把时间放长了，把心放宽了，一切的解决都可能。菩萨的立根让他把心放到无量劫，没有时间的边际，没有空间的边际，不给自己时空做任何的设定，也不把自跟他当以为是真的有分别，把所有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一样来训练自己的意志，新意识的能力这样一直不断的开发出来。所以当他自己先得到利益的时候，他会先感恩谁？感恩佛菩萨，感恩众生，感恩国土，感恩父母，感恩所有这一切让他可能这样发生的条件存在。因为感恩，他的爱的力量就源源不断，是这样子。愿意去尝试跟忍受苦的能力就比一般人来的强很多。他不是迷信来的，他是经过这一番智慧的观察得出来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智慧，不是迷信。所以你经过我这样了解，说你理解之后，你要回去多去体会。怎么体会？ 看所有的境界，心里面所起的念头，以及观你的呼吸，或者是做任何以后你们所传承学习的止观的内容，不断的去体会生命的实相，应该是这样存在的。多给他一点信任，少给你今天烦恼的对境当中，对不对？一些跟鬼神共舞的那个浪费体力的时间。你的创作能力，你能够陪伴这个世界创造出来的佛菩萨的功德，那不可受限，不可受限。这就是这段话的意义。于是在我们上礼拜431页所讲到的话当中，他最后留下两个例子是例证。他举了什么例子呢？请看到431页倒数第四行，有此道理。所以到此之前呢，画个斜线，以上呢是校正，校正。那么在校正底下呢，他说啊，理义显现在前一行，理义显现，所以之何呢？于定心中随所观见，诸清于等所知影像，一切无别清于等是但见之心。但见之心就是还见本质，你应该看到你心所揽来的因缘才对，就是心只是心，因缘只是因缘，你还给因缘嘛，对不对？你不该有的不要有嘛，实在有的就不要减损它嘛，对不对？如智慧缘还见本质嘛，对不对？你就如实看见这一切的清淤等不净观的所知影像，只是什么？只是在心上揽一堆缘起而显现的嘛，没有离开你的自心之外，有一个你所见的清淤等影像，以及我在见清淤等影像，对不对？照前面的话就是这样解释。所以你在修不净观或者修佛菩萨的功德相，你心中所现的相，当你很专注的时候，那个相就会真的显现哦。可是当定心中所见的相显现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如实知，没有我在见，没有我所见，一切都因为心定了，你心意识不断的练习的种子性与我的意识好像有掩饰那样的显现而已。你就如实知，如实见，如实信解，有相而无生，心中不留恋，不贪执法相。这要一次一次锻炼，一次一次去观，一次一次在观中去体会，体会到这个道理有多么深的深刻的信解力，你初定以后在境界当中，你去抉择回应事情就不同，改变你的个性，改变你的智慧，改变你的态度，从这样一直不断对自己心所做的功课而进行这种改造的工程，这就是道理。那么由这个道理进一步再去讲两个例子。由这个道理，菩萨于一切事中应可比之比，就是推论冒号，皆唯有是无有境界，就是这段话校正理证要论证的东西。进一步再举两个例子。又于如是清淤等中，非一词是见所缘境。哎，有人就说了啊，我在定心当中所见的清淤相，哪不是别的呢？那就是你的记忆。那记忆所见的相应该在过去嘛？那过去现在已经过去啦，我也没有对着那个过去所见的那个境界啊。可是我今天在定心当中所见到的相，怎么会是过去世所见的影像呢？应该不是啊，对不对？睁眼闭眼那一对清淤相的不净观，如对目前呢、啊？那不是假，对不对？如果是过去忆持事，就过去回忆所见的当初的影像，当初影像在那个地方嘛。好，纵使我刚才就不经观，我上个礼拜讲了，你就在那个坟场，对，你走过去看到的尸体，把尸体的像取在心中，转回来，你已经转回来了嘛？你的眼根并没有对到那些尸体嘛，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你的不净观清淤等相正现起的时候，如对目前呢、啊、你已经没有对到你所见的那个清淤等相的不净观的尸体啊。那你定心当中所见的相到底是你的回忆呢，还是你的现见呢？对不对？那这边先跟你讲，不是回忆的东西，非一词是见所缘境，是现前诸故，是你今天一直不断的熏习阿赖耶识的种子，透过你的意识相应起的相，是现前住的，不是你过去所见的。过去所见已经过去了，它不存在现前的。现前住 应该是别有另外的东西，不是我当初用眼根所取的那个对镜，不是，那个对镜已经不在目前了，对不对？很明显的不在目前了嘛。可是今天现前住的像是谁？一定是心所变的嘛，就跟你在梦中所变的像是一样的嘛。你是不是醒着？你在醒着修观呢？我是醒着在修观的哦。当观的像现前的时候，你问它是你的回忆吗？不是啊，它是我现在心的种子意识所分别的像现出的能力。就跟我在做梦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在做梦，我就如对目前，对不对？我在梦中所见的像，虽然很可能是我在醒着的时候曾经去过的某个地方，那留下来的印象在梦心当中显现。我梦心没有去到那个境界，可是却如对目前的显现，就跟修定是一样的。所以定中所见的像是现前住故，并不是意识式的像。意识的像并不在眼前，可是它能够在现前显现。所以醒着不就跟梦的时候是一样吗？你能够用定的操作可以现出这样，所以由此你就值得怀疑。就跟我刚刚看到一样，你对着落地窗，落地窗有落地窗玻璃后面的像，有你背后光影如对目前显现的像交叉的存在，让你不分彼此，让你不分彼此，对不对？这些没有空间没有时间随着你心想生而如对目前的像，是你心意识种子所变现的，不是你亲眼所见的。好，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闻是所成恶意识事，你又闻所成会是所成会，闻就是听闻，你过去曾经听过某人讲，见过某些境界，对不对？然后在过去时经常的不断的去思维它，由这样子来练成就了意识事，就是回忆的能力，也以过去为所缘故，请把过去两个字画下来，对不对？都不断的，不是创造新的嘛，都是不断的透过闻所成慧识所成慧，在闻熏习什么过去所见的影像嘛，对不对？所以你闻熏习思熏习所熏习的那个像是过去的像嘛，对不对？所以过去的像已经过去了，透过闻思所成的意识事的所缘境是什么？所现影像得成为事，应该是闻所成慧思所成慧的心所变出来的为事像，行不行呢？前面是讲定心当中所变的像，今天不讲定，定是修所成慧。所以你们注明一下，前面那个例子是指在定心当中所现的，而这个呢还不到定，不到定，你今天没有定了，因为我们可能不得定的人，不晓得定心当中的人能够真的见到，其实不在眼前，他可以用你的眼根，可以用你的定的心变出眼根能够真的见到的像。那我们如果没有那个功能，好，定心当中所见的像现前住故，道理上我可以同意，那我怎么去同意这件事？从我今天散心位的凡夫，当我在思维一件事，你今天就想，我曾经去过阿里山，对不对？啊，阿里山那个最后定那个阿里山高度的那个界标，对不对？啊，我曾经在那边拍过照片，是不是？是不是意念它？意念它的时候呢，虽然不现见，可是那个影像会不会让你有明了性？有没？所以过去像并不在现在，透过你的闻思所成慧，也可以引它到现前来，行不行呢？那么你就进一步可以去相信，修定的人，他可以用定心于现前现象，他现的比你用闻所成慧、思所成慧所现的像还要更明确。佛神通定当中所见的像还可以有用，还可以有真的禅四禅定当中的真实作用。啊，连鬼啊，听说鬼他的鬼通啊，也可以有类似的功能。他拿在手上给你的时候啊，你看起来就是个钞票，为什么？他用他的鬼通啊，迷惑你的眼根，让一个名字看起来像是钱。这当然不是真的，是传说了哈。 那传说怎么来的？维氏的这个解释让他们，像各位大概如果知道弥勒日巴也是一样啊，佛经当中也讲过很多例子，有些那个神通的人，他可以入你的梦中去改变你梦的内容，一样。所以某一种能力是可以作为的。今天我们心理学家在做那个脑波的研究也可以一样。当他开始看到眼球快速运动，我们认为一个人在做梦的过程当中，我们从外在在他额头滴一个水，然后呢再过几秒钟之后把他叫起来，问他说你刚刚做什么梦？哦，蹦到下大雨淋得 满身湿。所以表示他跟现实界也会有一定的互动，只是不真实而已。他不是完全对于现实界不知道的，懂吗？他会有他的创造，就跟我刚才看到那个坐在单提的那个落地窗一样，我有看到那个镜子后面的东西，我也看到后面所引现出来好像如对目前的现象是一样的道理啊。你醒着所见的像就可以带着如梦中的现象一样的存在，你应该要相信这一切的境界都是为是无尽的，对不对？所以由此比量，有以上的校正跟这些理证，由此比量，你应该合理的可以推论，比量是合理的推论才叫做比量，不合理的推论叫做非量啊。你经过合逻辑的推论，你应该菩萨啊，虽没有开悟啊，还没有得真自觉啊，你对于唯识这个道理应该可以比之啊，应该可以比之。好，这是把上礼拜做个节前，这样 OK 吗？好，我们进一步往后头看，432页这些比较小字的世亲菩萨的解释啊，各位自己看啊。那么请看到倒数第四行，如是以说种种诸事，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十一个事，那么用梦啊、幻狂啊、依眩啊这些比喻，当然幻狂跟依眩我们耳后再来提啊，如梦等比喻啊，基于此中眼视等事。好，眼视等事指的是谁啊？指的是眼耳鼻舌身，以及眼耳鼻舌身跟色身香味触，请各位注明这十种色法，也应该要是唯识性才对啊。那眼等诸事既是有色，它是色法的话，它又说是唯识，那么怎么它既然是识，怎么可以见呢？好，所以进一步要解决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很多人对唯识不懂，我刚才花很多时间解释的道理，就把唯识当作是我能观的心而已。那么既然他说啊，眼耳鼻舌身这个身根，以及身根所取的外面的色身香味触这些色法，你说是唯识，可是他也有色，这个有色之法你又说他是唯识，那这些有色而又唯识之法怎么可以被你的识心所见呢？既然都是你的识，为什么可以被你的识所见呢？对不对？因为被事所见，这是事实嘛，我们的经验上的事实嘛。他用经验上的事实来反驳你说这个是唯识不对，唯识应该能够去认识别人，他为什么会被认识呢？对不对？这个是外人去问难，那无作菩萨就回答他，很简单，此意就跟前面的道理是一样的，有教有理，可是呢底下都讲了前面没有讲的一些事儿，所以前面所讲的道理，因为这个人不懂啊，这个人还是不懂唯识无意的意思，他还是把唯识当作意识，是我的能观的心。我们说过唯识的识不是意识哈，唯识的识是指谁？阿赖耶识，是过去你所熏习包括先天后天你所得到的能够认识的能力，这个能力给你现在能够认识外在的限制性，对不对？那么随着你所染的缘，在你心中现出一个相，这个相就会分为两大类，一个你所见的山河大地，一个能够见到山河大地的我，通通都是阿赖耶识所变的，对不对？没有阿赖耶识跟意识所染的这么多因缘，它不可能现出这个由我所见跟能见的我，不会。所以我们前面就讲了唯识无意，可是这个人还是听不懂，还是听不懂，他就问，明明是有色之法，我们就举了这个十个例子嘛，眼耳鼻舌身这生根啊，以及生根所取的色身香味触啊，应该是色法吧？你说色法是唯识啊，为什么可以见？他以为就是要有一个能够见 我跟所见的色法，他是这样。他不了解能见的我跟所见的色法，还是他阿赖耶识随着意识相所了别的，就跟镜体所出现现的是一样的道理啊。你给个凹透镜，你给个凸透镜，你给一个镜体的圆，于是透过你 A 那个点的意识，在这个镜体上面所取的相，做种种了别而已嘛。对，做 A、B、C 的种种了别而已嘛。离开这些因缘之外，还有什么？说了别也只有分别而已啊。好，那么如果前面所讲的教跟理你还是搞不懂的话呢，无著菩萨又举了两段例子。这两段例子不容易懂，请看到433页第一行。若此诸事一体是事，此诸事是指外人所举的那个十种色法啊，眼等五根跟眼五根所对的五境啊。如果这些十个色法哈，它的体也应该是事，何故会像好像是色性？好，色性夸胡，旁边注明一下定义。什么叫色性？色性是执爱性，是有物质性，我们这样讲哈，或者是有一种密度，有一种地大坚硬的特性啊，这叫做执爱性，或者极论里面所讲的，我比较喜欢这样，触对变坏为性，它可以触，它可以对，可是它会不断的随着它发生的过程当中，由各种条件的改变而慢慢变坏，所以他说。浅的讲，以执爱，执就是本执的执，爱就是障碍的爱，以执爱为性，这是简单的讲。复杂一点讲，就触对变坏。好，你不用理后面，但是把它记起来啊，以后你们会有进一步的明白。那么，既然这十种色法它的体是事，为什么它会好像是执爱性那样的显现？他认为事是什么？心昧。心是那种恍恍惚惚的那种能分别的能力嘛，对不对？那心怎么能够了别心相？那这个相明明是心所见，它应该有它的物质性，有它的执爱性呢。那既然它的体是事，为什么它有执爱性呢？他就问这个事儿。请问呢、啊？我们就拿触觉就好了，不拿事，不拿眼识了，就拿触觉。你看哈，我们说眼睛看到有一个桌子，我手去触这个桌子，啊，有个凉凉。啊，有个硬硬，对不对？有个光滑，请问这是不是都触觉？是不是都触觉？请问你离开触觉之外，你能够认识触觉之外的本体吗？啊，触觉之外的本体是不是被触觉透过你的理性推论有 B 等距之外镜体的 C 存在？是不是这样子？你是不是透过你的触觉去推论有一个 C 的存在？那触觉是什么？触觉是 B 嘛，对不对？而触觉之前还有个东西，就是 A。你跟回到你的大脑所生的那个示意影像，有这个示意影像吗？对不对？你在触觉的那个上面生出一个 B 嘛，对不对？因为 B 的另外那一头有个 C 嘛，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唯识无意的升起过程嘛，是这个东西嘛。所以四色性是谁给的？是人谁给的？阿赖耶是能够分别的能力给的。因为你的肉体跟物体的相对密度，对不对？就像空气的密度比较松嘛，所以你在这个地方没有执爱嘛。那没有执爱，你会说这里面没有空气的种种分子吗？对不对？分子是不是也是一种执爱性？行不行呢？不要讲什么，今天我们物理学可以做到一种气墙，用高密度，对不对？非常小的喷口，集中喷出空气来，那个空气都可以像刀一样的割裂钻石。各位懂这个科学吧？有过这一点物理知识，对不对？你说空气如果不是有执爱性的物质性，那么何能够透过一种技术乃至于能够切割啊？那叫空气刀啊！空气刀比实体的金刚钻刀还要厉害，它可以切割金刚钻啊。你说空气刀其实有还是没有？它有没有执爱性？明明是有嘛，它可以透过一种聚圆的功能技术，对不对？创造密度比甲 低的空气做不到的事儿。所以都是你的一种事缘嘛，你的心燃什么缘起，创造什么功能嘛。所以今天就是因为你的事聚的缘起只是这样，就是聚的缘起是这样，所以你在这个事的缘起当中呢，就认定了这里是空嘛，这里是有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的空跟这个的有是怎么变化而来的？是跟因缘共舞于中所生的分别嘛，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样，你不能说这个没有执爱心就是没有，有执爱心就一定是怎么样的有，它都不离开你是的认定而有，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唯是无意的意思。于是他就说，何故乃是视线，这四个这三个字画起来好像有执爱性这样子的功能显现，而且还怎么样呢？一类兼住相续而转，一类不是没有变，请看到隔壁啊，小字，一类兼住相续转者，世亲菩萨这样解释，由相是故名为一类。所以一类并不是一性，并不是没有改变，是一直不断的刹那转变，可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呢？约定俗成，盖瓜承受，我们认以为它的本性属性没有改变，对不对？今天你摸一次摸两次，它不断的被你怎么样呢？磨损，连滴水都有一天会穿石，对不对？一个东西摸久了都会你的手运，然后慢慢慢慢磨损它。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讲过色性是什么？触对变坏，随着你的认识，你认识它的比例次数频率越多，它都会随着你所认识造的业而被你改变，改变之后你又用你的身根，用你的事去了别它，对不对？于是你会了别到它的不断的改变。所以这世界是不断的被我们改变，又不断的被我们重重认识，所以它的生灭是被我们的认识改变而来的改变。听得懂吗？因为我们的参与而它被我们改变了，而我们认识它的改变，我们就感怀岁月如梭，对不对？一切的世界这样子的流转改变着，不晓得它的改变是我共同参与的，是我的视心转变同着它的转变而转变，是相视相续的转变，我们名为一类。一类因为我们的生命比较短，它的色性存在的那个相比较长，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觉得啊，山河大地不变，我们的人生命，对不对？因为时间活得短嘛，它的成住坏空的周期长嘛，所以我们就会感觉到它的那个特性呢，一类相续没有变化。所以这个是唯识学用来解释为什么会有外色，那么坚固的存在，可以感觉到真的有那么东西吗？那个东西不离开事，第二个它只是变化的周期比你生命变化的周期来得长，所以你以为它不变，你以为你一直在改变，其实它也只是用一个比较长的周期在改变而已，它不是完全不变，它只是好像有你认定的那个样子，一类坚住，坚住是你自己以为相对的时间的感官，对不对？它比较慢的改变，你比较快的改变，于是你就以为它没有变，所以都是你的什么心生的啦，都是你认定的啦，懂吗？当你的生命比它变化的慢的时候，你就以为它在改变，我常住，行不行呢？就像我们去看朝生暮死的蜉蝣一样，我们感叹蜉蝣之朝生暮死，就跟天人看我一样，对不对？天人看一样，就跟昙花一样，昙花一现。我们看蜉蝣也是朝不见暮，对不对？朝生而暮死，都是你们所处在的时间轴线的不同而不同。于是我们看时间轴线变化比我们长的像，就以为一类兼住相续而转。它都是你心跟它之间的关系四色性显现而已，还是唯是无意啊？这种实相你不见，你却以为你跟它的相对关系而你不见， 却认定有一个一类兼助相续而转的颠倒，所以他底下说与颠倒等夸乎。什么颠倒？我们凡夫最重要的四种颠倒：常、乐、我、清净的净，还要另外加上三个：想倒、心倒、见倒。这叫做七种颠倒。常乐我净，人的习惯喜欢执着常，喜欢有乐，喜欢认定有我，喜欢清净的东西，这是人的个性。所以我们喜欢把无常的东西认定应该有常，无我的东西认定有我，苦的实相认定为有乐，对不对？不清净的东西认以为是清净，这是我们的偏好。因为我们有这种偏好，所以我们习惯上把外在认定成那样子，纵使没有那个样子，我们也期待应该有那个东西的存在。所以常乐我净是一种凡夫喜欢的一种偏好。这种偏好是你心嘛，对不对？是你心所爱的相嘛。所以只要有这个相的类似的特性显现，你就认为有嘛。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杨艳海市蜃楼，远远的你就看到，哦，沙漠当中有一滩绿洲啊，那绿洲可能是很远很远，绿洲的像经过空气折射，因为那个地方有那个热气，对不对？热气的本身是被散发被蒸发起来的水气，那边有一个蒸发，因为太热，地面太热，正把那深度的水气啊蒸发上来，有个水幕，那个水幕就跟阳光啊产生一个折射，把远地的那个像反射到那个位置上，那个一个口很渴的鹿啊就不断的奔跑往那个地方，想要去找水坑去喝水，跑到那里，奇怪，他也没醉，那这样子耗尽力气而死。人就跟这个一样，远远看到那边有东西是我要的，一直不断的追，追也追不到，不但没有喝到你要的水，还把你最后一个力气放尽为止，还但求来生。就跟鹿渴，因为鹿有一种想喝水的渴望欲的，这就是欲。因为你有这个偏好，你有这种欲想，你就把一个好像是那个东西的变成是目标，不断去追，不但追到那里追不到，对不对？还把你最后的力气啊、福报、生命通通耗尽了，还要求来生再来。杨艳鹿渴，我们举到那个例子的时候，真的是感觉那种痛，生命这种追求到底有没有见实相的追求，你应该要警惕警惕。如果真的可以有我得自在，有可以追求的东西可以如意，那么你做也无妨，你做也无妨。可是实相如果你不认识，这样的努力不是精进就好，不是精进就好，不是努力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话在佛法里面不见得为对的，不仅是对的，那前提是要见实相的前提才是对的，你不见实相那不见得同意。可是我们人呢、啊，就是有这种四种偏好，常乐我净的偏好，因为这种偏好想倒，想法错了，活在自己的想法里面，自以为是，心倒，心就是想要怎么照做，你的照做就颠倒，于是呢，接着下来知见颠倒，见倒，常乐我净四倒，加上想倒、心倒、见倒，这七种颠倒给什么？给我们的烦恼障跟所知障做依处故。与颠倒等就是七种颠倒，诸杂染给什么？给诸杂染，诸杂染是怎样种杂染？烦恼杂染、业杂染。